陪伴，
聆听，
带球，
引导，
医治受伤心灵，培育年轻灵魂。
欢迎收听林真儿为您带来的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培育与辅导。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亲爱的主内家人，您好吗？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您相聚在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培育与辅导这门课程当中。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今天是我们这门课程的第21课，我们继续的来分享青少年辅导我们所需要具有的知识和装备，来陪伴青少年度过他们人生当中的风暴和他们所面对的各样的挑战。今天的课程开始呢，真儿会跟您分享关于虐待的问题。而针对这样的问题呢，其实在我们华人的教会处理的是非常少的，因为我们常常误以为把子女教养和管教子女常常和这个身体的虐待等等分不开，所以呢教会一般不去处理家庭里面的虐待的问题。那真儿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是有争议性的。真儿也鼓励，如果您觉得您有不同的意见，或者是您在你的辅导过程当中经历过相似的经历，或者是从来没有经历过，今天课程结束之后呢，真儿也特别的鼓励您写信到良友电台来，与真儿分享您的感受，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在课程的下半节呢，我们继续的会为您采访资深的孙传道，他在培育青少年孩子，在陪伴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的经验和一些特殊问题他的处理的方法。好，今天在课程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我们实在是非常的软弱，因为我们常常用错误的方法来做正确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在家庭当中教养自己的儿女的时候，加进了许多自己的暴力，自己的愤怒，自己的期许，并不是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管教我们的儿女，以至于当他们进入青春期的时候，他们承受不住家庭当中习惯性的言语情绪的暴力，而导致对他们的情绪造成伤害。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位青少年辅导，我们会了解到底什么样的一种状态算是家庭当中的虐待的问题，好叫我们能够对症下药，帮助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一群可爱的小的生命，使他们能够成长在真理的光中，也能够成长在你医治的安慰里面。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好的，下面呢，真儿就要来跟你走进关于虐待这个话题。虐待呢，英文叫做 abuse， 意思就是过度的使用，过度的对待。如果我们谈到家庭的虐待呢，也就是说过度的使用我们父母亲的权柄，过度的使用兄弟姐妹之间的这种关系，或者过度的使用我们的所谓亲情，所谓家庭的联系，而导致对青少年孩子一种情绪、身体或者情感上的伤害和捆绑，这都叫做虐待。我们需要了解青少年他的家庭当中有可能会存在的这个虐待的问题。特别要提醒大家，真儿说的是有可能存在，所以千万别把任何他的家庭问题都 把它定性为虐待问题，并不是这样的。我们需要了解到底什么是虐待，我们该怎么样去帮助他们用爱、用关爱、用指引来帮助他们全家人都能够摆脱这种虐待的罪和错误，使他们都能够回到天父上帝的面前。关于家庭的虐待的问题呢，不仅仅是身体的暴力，包括言语的暴力、情绪的暴力、性的虐待，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虐待。言语的暴力呢，对于中国人来讲，可能很多人以为说这算得了什么暴力啊？从小我都是被骂大的，从来都没有人的尊严，在父母亲的口中我就是一个动物，我就是一个垃圾堆里面捡来的。很多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和反应，但是实际上我们会发现言语的暴力比身体的暴力带给人的伤害更深远、更隐藏，而这些伤害呢，会导致我们行为的变异，会导致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去面对我们的下一代或者我们身周围的人。一个受过言语暴力的人很容易用言语的暴力去对待他人。中国人好像很难学会好好说话。对于我们家长制的这种文化来说，父母亲对自己子女总是用命令的口吻和责骂的口吻来说话，这个是行不通的，因为即便是天父也没有这样对我们。人之间最缺乏的那种彼此尊重和彼此认可的那种情绪，需要重新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得到滋养和培育。而对青少年孩子来说，如果我们生长的环境是一个充满语言暴力的环境，甚至他们都不知道正常与人怎么讲话、怎么沟通，讲话的态度非常的恶劣，对待其他人没有当有的尊重和感恩，没有基础的礼貌和一个礼节，这些都是非常错误的，在家庭当中习以为常的言语的暴力所产生的。当然有身体的暴力啊，被暴打、被虐待啊。这个时候呢，珍儿就要提出一个挑战：如果您觉得在孩子做错的事情的时候，你就有资格乱打他，在没有任何的监督的情况底下，用棍棒在他的身上留下烙印，珍儿请问，这是神所喜悦的管教吗？神所说的对子女进行管教是什么呢？是在他们的言行上、情绪上、心理上需要得到及时的纠正，使他们回到天父上帝的正确的道路上来的时候，我们进行适当的管教。但是如果这个管教成为我们宣泄我们自己怒气的借口，或者这个管教是因为他们没有达到我们的期许，我们就在自己的愤怒当中对他们进行身体上的暴力，那这个绝对不是讨神喜悦的。所以正儿在这里呢，鼓励所有的青少年辅导可以对教会当中的父母亲进行辅导和培育，帮助他们学会怎么样正确按神的心意去管教他们的儿女。不是说不可以打，需要清楚地告诉他们在什么样的环境、在什么样的光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面需要用智慧的方法去处理怎么样管教自己的儿女。除了语言的暴力、身体的暴力呢，还有情绪的暴力。情绪暴力呢，可能就是这个家庭如果这个孩子做错事情，父母亲可能对他施行冷暴力，不理他，或者是对他施行一种冷战政策等等，这些情绪暴力都会让这个孩子不知道怎么正确的处理自己的情绪。同时如果他长期在一个非常冷漠或者是非常暴力的这种光景底下生活，会导致他的情绪是一个扭曲的， 以至于当他离开父母亲，进入到他自己的成年的环境当中的时候，他也会倾向于有这些暴力。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我们要辅导青少年，我们真的需要去了解他们原生的家庭，是否存在这些家庭虐待的问题。那么为什么爱自己的孩子的父母，却会给自己的孩子造成这些伤害呢？当然，我们都知道，因为我们是罪人，又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可是我们需要了解，究竟是什么具体的原因，导致于我们会在家庭当中对孩子产生虐待呢？很多很多时候，大部分时候，真儿可以这么说，是因为父母的婚姻不幸所造成的。父母亲会在为了宣泄对自己配偶的不满和挣扎和愤怒的时候，把这种情绪强加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对自己的孩子有不合理的期许，对自己的孩子有情绪宣泄的这种习惯。当然还有父母亲自己的生命是破碎的，没有到神的面前，没有真正允许神的救恩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产生悔改的这种工作，以至于很多的家庭是继续的在血气当中去生活。当然，如果这个青少年孩子他的父母亲根本就没有信主，那就更加的别提了，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去求怜悯、求医治、求赦免。自己不得赦免，当然也就没有能力去赦免他人，自然而然也就没有办法过一个新的生活，一个复活的家庭的生活环境。还有呢，由于父母亲生活的忙碌，导致于这个整个家庭的生活环境是处于一种冷冰冰的、没有爱的、没有互动、没有沟通、没有交流的这种环境。孩子从早上天还没有亮就被送到学校，学校完了之后又送到其他的课外的活动，然后等到回到家里，没有家庭生活，因为可能就在外面随便吃一点东西，回到家做功课，然后就赶着上床睡觉，完全没有与父母亲沟通交流的时间，在家庭当中是属于一种机械化的生活，只是为了要满足生命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日程安排，所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和情感通通赔进去。这样的一种家庭环境，使这个孩子产生了一种抑郁和在情绪上面得不到喂养的这种状态，这也是一种扭曲的虐待的一种形式。原生家庭的传统也同样会导致孩子们在这种暴力当中。原生家庭的传统如果是一个没有沟通交流的一个父母专制的，或者是忙碌的、赚钱为主的，或者是追求这个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他原生家庭有一种空气的氛围，使这个孩子呢从小经营在不健康的一种家庭氛围当中，也会导致他们备受暴力虐待的这种感觉。可能这个时候呢，您会觉得说，哦，那如果这个家庭富裕，是不是他就不会有这些环境了？因为很多时候人忙碌就是为了要去挣钱啊，又要去养家，要去有基本的家庭的生活。其实并不是这样。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辅导的经验，我们会发现家庭的经济状况有极端性，有的是过于贫穷，或者是过于富足。无论是这种极端的家庭情况是属于哪一种情况，他们都容易让我们，包括孩子们，都经历一种极端的情绪上的捆绑。过于富有的人不去信靠主，不去依靠神，而是依靠自己的金钱，在任何的事情上以为金钱都可以带来满足和解决。那过于贫穷的呢，又是所有的事情都围绕着钱，所以让孩子呢完全失去他生命的重心和方向，不知道活着是什么，以为活着就是为了赚钱。这就是一种极端的家庭的经济状况而产生的原因。 还有呢，就是关于愤怒的处理。如果无论是父母亲，家庭里面的任何一个成员，他们都不知道怎么样处理自己的愤怒，很有可能这个家庭当中是像火药桶一样的，无论是谁一桶就炸，无论是谁只要你碰触了他的那个愤怒的按钮，这个家里面就像炸了锅一样的。这个也是家庭暴力和虐待所产生的原因之一。那家庭虐待的恶果是什么呢？在一个充满虐待的家庭当中生活的孩子是一个性格扭曲的人，他们没有对人的信任，也没有对人的安全感，他们自身有暴力倾向，不见得是身体的暴力，有可能是言语的暴力、情绪的暴力。他们呢，也社交能力低下，不知道该怎么样正确的与人去交往，不知道基本的礼貌是什么，也不知道在与人发生冲突的时候该怎么样去解决和引导，只会用暴力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这样的孩子长期在这样的家庭状况当中会导致他们离家出走，那离家出走呢，也会导致他们去过早的接触毒品啊、酒精啊，导致他们进行社会犯罪啊，甚至在抑郁到一定的程度，他们也会自杀。所以你会看到各种各样情绪的恶果会伴随着家庭虐待的这个环境会产生。那我们究竟该怎么陪伴他们呢？我们该怎么把他们吸引到真理的光中得医治呢？圣经是怎么说的呢？在箴言书13:24，清楚地告诉我们，管教我们的儿女，好使他们不偏行己路，要行在神真理的光中。管教绝对不是虐待，虐待是神所憎恶的，而儿女呢，是神所赐的产业，是要让我们来管理、来爱的、来珍惜的、来保护的。管教是让我们导正他们的行为，而虐待呢，则是宣泄我们自己的情绪。相信每一个青少年辅导都需要让青少年的父母亲了解这个区别。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诚实地去问自己这个问题。当我每一次举起家法向我的儿女去施行管教的时候，这里面有多少是我个人情绪，是我个人的期许，是我个人的意思，又有多少是我真的按照神的心意去带领我的儿女成长在认识神、认识真理的道路当中呢？这个是非常需要我们去避免的，避免极端，了解管教不是虐待。圣经当中也强调，父母亲应当代表神的慈爱、温柔、怜悯、尊重、忍耐。我们不会放过虐待孩子的罪，因为这是神所憎恶的。神也特别的提醒说，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惹儿女的气的意思就是做那些让儿女非常非常痛苦、伤心和难过、挫败的事情。很多时候这些事情不是带给儿女生命的祝福，而是带给他们生命的伤害、生命的摧残、生命的诅咒。求主来怜悯我们，也帮助青少年辅导能够将这个信息带给每一个父母亲。因为神爱我们的孩子超过每一个父母亲，他看重我们孩子生命的成长。如果我们不小心的呵护和对待这群孩子，那我们的祸就大了，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主耶稣说，如果我们成为绊倒这些小孩的这个石头，那这个人就有祸了，巴不得我们吸引孩子归向神，而不是成为他们生命成长的拦阻。因此每一个青少年辅导在陪伴有家庭虐待的这样青少年孩子的时候，我们同样需要使用我们的辅导六部曲。一方面要聆听他们所经历的一切，我们需要根据情况去采取社会法律措施保护孩子。 如果这个孩子真的是在家庭当中被虐待到他没有办法逃脱的时候，我们需要根据情况来使社会的法律介入到这个家庭当中，也需要与牧者配合，帮助整个家庭悔改和重建。我们当然短期之内呢，也要为这个孩子寻找一个安全的环境，使他们能够有属灵的长辈来代替他们的父母亲，暂时的履行父母亲职的这个机构或者是家庭，能够给他们营造一个新的安全的成长的环境。我们也需要重建孩子们破碎的那种生命、信心、形象，以及他们与父母亲的关系。当然了，整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为这个孩子祷告，为他的家庭祷告。在整个医治和陪伴的过程当中，也需要与教会积极的联络，使教会全体成为这个家庭的帮助，不仅仅是我们辅导一个人的事情，而且我们也做不了，这是一个极大的教会全体的事工。求主帮助我们，因为如果我们能够解决好这个问题，能够把一个孩子挽回过来的话，那他就可以成为他家庭的祝福，而这个家呢，也开始摆脱那种恶性的循环，开始建立一个新的良性的循环，使这个家族从这一代开始成为敬虔的神的后裔。好的，我们下半节呢，继续为您采访孙传道，愿神赐福给您和您手中的工作。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培育与辅导这门课程，我们继续在课程当中和您一同学习，一同成长。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今天呢，我们还是一样的为您再次邀请到资深的青少年辅导孙传道在我们节目当中。非常的感谢孙传道，他自己有非常忙碌的家庭生活和教会的服事，但是他还是愿意为了主的缘故，为了青少年朋友的缘故呢，牺牲他自己的时间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孙传道。
谢谢你。
哇，实在是非常的感恩。那孙传道，你有几个孩子呢？
我现在有三个孩子。
现在有，就是将来还有更多。
我们还在祷告，还在祷告。是。
OK， 您的孩子多大了？
我们最大是七岁，第二个是快四岁，最小的15个月。
所以你可以想象吗？孙传道在自己的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去服侍青少年，不知道他是怎么拼命的哈啊！所以相信有很多很多神的恩典和有趣的故事。所以今天呢，正儿想要为您采访他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孙传道，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你在服侍青少年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最容易犯的错、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是，谢谢 Joy。我们其实在青少年的整个事工的过程当中，我有总结了三个不同的方面。那这些挑战其实在这个6年当中，其实每一个时期都会遇到。那第一个呢，就是当我们看不到果效的时候，我们是非常容易放弃的。那我们常常会有一个期望，我们给多少东西，希望他们青少年都可以马上可以吸收得到。
错误的期待，
没错。那我们常常会忘记，在雅各书当中也说，我们的信仰是一个 farming， 是一个耕耘，是一个长时间的耕耘，
农夫的耕作，
没有错。所以说，常常我们会看到一些我们的弟兄姐妹，这跟我们同工常常听到的问题就是说，他们看不到这个果效的时候呢，常常就会有想要放弃的一个过程，
很容易失望，很容易挫败。Yeah，
对，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常常必须要鼓励他们来继续的努力，继续的相信神在他在每一位青少年身上做的工。那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话，我们感谢主；如果看不到，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做我们该做的部分。那第二个呢，我们 也常常看到我们的青少年是在一个阶段，他们常常会有很多不同的问题。
嗯，
那尤其是有关于这个卫教学，是 apologetics，
是他们护教学
、嗯，常常问说为什么这个神会在做这样的事情在我身上，
嗯，
或者是说有一些父母亲离婚，或者说吵架，
嗯，
或者说在生活上面有遇到不同的状况。那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应对的时候呢，
嗯，
我们就会非常的气馁，会发现说为什么青少年问这些疑问，有这些疑问，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有解答，为他们来帮助他们在灵命上面的成长。那是第二个。那第三个挑战呢，就是我们的活动玩乐大过于门徒训练。那青少年有一个错误的一个想法，就是青少年就是来玩乐，就是来有 pizza 可以吃，没错，有电影可以看。那常常我们会发现整个过程当中他们只得到了很多娱乐的部分。那在于这个门徒的训练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没有办法根深蒂固在他们的灵命上面有很大的成长，所以说很多的青少年之后
就迷失了，
离开了教会，跟离开了这个信仰。
哇，所以刚刚孙传道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也是提醒每一个青少年的辅导，我们非常的需要注意的这三个最容易犯的错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太过看重做工的果效，当这个工作没有历史的果效的时候，我们容易挫败和放弃。那我们知道圣经当中说，那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除非我们愿意很久的忍耐，因为做工的果效在神的手中，这个也是我们信心的一个操练。第二个重要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关于到他们生命当中很多的挑战我们是无解的，比如说苦难啊，他们的家庭当中所遭受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觉得很无力，很无助，很无奈，然后但是我们又不能带给他们一些好的问题，所以对于青少年辅导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活动过于门训，是吗？就是说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更注意的是吸引他们，但是却没有把他们吸引到神的面前，没有用神的话去喂养他们的生命，以至于当一天他们意识到说除非我到神的话语当中，否则不能改变的时候，他们就离开神了。
我还记得曾经有一个青少年，我们花了非常多时间在一起。那有一天呢，大概他在高中的时候，他跟我讲一件事，他说 Rick， 我决定不要来教会了，我决定找不到我的方向。那当初听到的时候是非常的难过，因为花了非常多时间在培养他，在门训他。那整整过了一年的时间，我没有放弃他，继续的跟他出去吃饭，还有喝饮料，还有继续走在神的道路上面。
那一年为他祷告，
对，做了非常多非常多的帮助。那在一年之后呢，他后来回来告诉我说，他决定要继续跟随主。那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学到了非常多，很多时候不是说我自己的期望他可以怎么样子在主里面成长，那很多时候真的是透过祷告，透过非常多跟父母亲的合作，那帮助他可以看得到其实我们这个信仰是活出来的。
是
鼓励弟兄姐妹可以继续的努力，不要放弃。
是感谢赞美主，真的因为神从来不放弃我们，他不离不弃的爱来帮助我们成长。那感谢今天孙传道带给我们这么重要的信息，您是否愿意像孙传道这样陪伴青少年，即便在我们看不到出路的时候，我们仍然相信神在掌权呢？愿神赐福给您和您手中的工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道